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很荣幸跟大家在一起来查考圣经创世纪之后的这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创世纪呢应该是讲圣经里面第一卷书，可是出埃及记呢我们讲到是圣经里面人本身经历写下自己的亲身经验，它是第一卷书，它的作者就是摩西。我们在前几次呢已经看到摩西经历到上帝拯救他，也经历到上帝呼召他，而今天我们看到摩西就是要更加实际来执行他的职务，就是到法老那边去宣告上帝要拯救以色列民的旨意，而且要求法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我们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呢，发现到说整个的景观整个的情势就是跟以前完全的不同。以前是摩西直接面对上帝，现在呢他不但是要来直接认识上帝，更是要来面对法老这位反对以色列人而且逼迫以色列人的埃及的王。在出埃及第五章里面，至少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人，一个就是摩西跟亚伦，他们是对上帝有真正的认识，有真正的经历，而且完全顺服上帝引导的人。第二种人呢就是法老跟他的打手这些爪牙，他们对上帝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也不愿意遵从他的吩咐，他们可能听过但是内心里面却拒绝神，他们对上帝是存着一个封闭的态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官长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摩西讲过但是自己还没有那样子亲身的经历，一遇到困难就容易退缩，就会感到困惑，甚至会抱怨攻击上帝的仆人。那这个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呢看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要问到第五章里面他一个主题就讲到认识上帝，我们就要问说那我们在这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子认识上帝。我们现在看到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经文，这里一开头呢就讲到摩西跟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么法老怎么回答呢？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这里呢法老已经把整个以后一个重点就提出来，就是他到底认不认识上帝，认不认识耶和华。而耶和华一切的作为，耶和华借着摩西对法老所讲的话，就是要让法老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的耶和华神。摩西来见到法老就直接宣告上帝的信息，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能够脱离埃及的奴役。可是法老那个时候呢他严辞的拒绝，所以这里面整个的争论就是上帝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去敬拜他们的神耶和华，而摩西把这样的事情宣告出来，法老严辞的拒绝，甚至污蔑以色列人，责备他们所做的工作呢是找借口要来偷懒，甚至污蔑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是要让法老来认识这位 上帝他是真正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法老对于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动机有一个严厉的怀疑，恶意的批评。我们对于人动机是如何，常常反映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法老呢，认为以色列人是懒惰的，以色列人在那边找各样的借口要来推脱法老加给他们的工作，但是法老没有注意到说，其实他们对以色列人却是抱着一个恶意恶待的态度。以色列人原本是移民，原本是难民，他们因为饥荒的缘故来到埃及避难。那我们在以前讲过，移民呢原本都是很不得已的，很多人的移民的动机是因为政治、经济或是军事或者是宗教上面他们受到了迫害，遭遇到了危险，所以他们要去移民。移民就是离乡背井，离开了自己情感的根，离开了文化的根源，离开了亲友的支持，一切都要从头来起。而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内心里面的焦虑痛苦，那个不是没有移民的人所能够感受到。可是法老呢竟然这样子来恶待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把他们的性命交托在法老的手中，他们在埃及这个地方希望能够安身立命，能够繁衍子孙，能够安居乐业。可是法老呢竟然首先把他们变成奴隶，要他们做工，后来呢甚至要灭绝他们种族的性命。那你看这样子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内心里面的痛苦是何等的深呢？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一个人摩西被上帝差遣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不但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而且要带领他们进入到上帝给他们应许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讲君子成人之美，应该要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就完成他们的心愿，哪里想到法老呢却变本加厉，他怀疑这些以色列人的动机，用恶言恶语就来责备他们，用他的这些恶劣的作为就要来破坏以色列人。所以当摩西这样讲的时候，法老就责备以色列人，也责备摩西。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他里面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呢，他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是假借各种的借口要来去拜耶和华，其实是要来偷懒。第二个呢，他命令他的官长说，以前叫这些以色列人做砖，由于这个埃及那个地方这个做砖的材料是用泥沙来做，它的粘度不一，所以过去都是用草加在里边调和一定的这个粘度，好让这个砖能够做出一定的成分出来。哪里想到呢，现在却不给他们这些草，让他们自己去找，让他们砖是要如数交出来，可是呢草却不给他们。这个看到法老呢实在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君王。我们在这边讲到这个做砖，在古代的埃及那个地方呢有几个特色跟大家先来说明。第一个呢，在埃及这个地方做砖跟我们在东方这里做砖呢不同。东方这个地方做砖的话呢是用火窑来烧的，可是在埃及那边做砖呢却是用太阳来晒的。他们把尼罗河里面的这些淤积的这些泥沙把它给挖出来，然后呢放在板竹里面，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煮起来，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来晒，这个是属于日晒砖。用的材料呢就是用尼罗河里面的泥沙来做砖，可是各地方的泥沙它的成分不完全相同，粘度也不完全相同，做出来的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符合他们的需用。因为那个房子要用砖来砌，屋顶呢用那个木头架起来，上面再铺着布，到今天在埃及呢很多地方还是如此的。可是 如果那个粘度不同的话，做出来的砖可能很快就会腐蚀，就会烂掉，那这样子那个墙就会破掉了，就不能够住。所以过去供应做砖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做砖用的草也给他们，现在说不给他们草呢，让他们就不能够如期的完成，因为他们必须到另外的地方去啊，自己找草。当时在埃及那边就有一个督工曾经写过这样子一段话，他在一个地方呢，就是肯肯拿度，他就讲到说，我在肯肯拿度这个地方没有装备，没有人做砖，附近也没有草，日落的时候又有很多的蚊子，正午的时候又有很多的小虫，各种的苍蝇小虫咬人，让人就会体无完肤，这个地方又有日头在那边晒，让人炎热难当。所以其实做砖呢本身就是一个苦差事，做砖本身就苦了，现在又不给他们做砖要用的草，那就更苦了。做砖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分量，每一天要按时候缴交，一点都不能减少。在巴黎的罗浮宫那个地方有一份当时在埃及那边的皮卷，上面就有这个缴交砖的记录。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叫做尤帕，是乌利亚的儿子，他应该缴交2000个砖，但是呢他实际上面只缴来了660个砖，又有一天呢缴来了410块砖，还有一天呢转来的是560块砖，一共是1630块，所以他还欠呢就是370块砖。所以你看他们每一天都在那边记录这个人到底交了几块砖，一样样要跟他点算清楚，跟他来算账。所以当这个法老呢在那边责备的时候，就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懒惰的，因为他们假借借口说要去拜他们的神，就不肯来做砖。其实这个理由呢在当时啊，应该也是法老呢故意的来留难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在一份文件里面也讲到，当时有一位埃及的督工，他也写下来有43个奴隶的名字，并且在红笔在这个上面用红笔写下每一个名字下面一些注解，注明这些人在一个月里面旷工的天数跟理由。比如说他生病了，他被鞭打了，他身体不好，也有呢讲到他是去祭祀他的神，那也有讲到呢人真的是很懒惰，所以没有做砖。但是祭祀呢应该是当时可以接受请假的一个理由，跟生病请假是一样，因为他有拜他的神呢，他要去那个地方敬拜他的神，所以他就请假，当时的法老呢或者一些督工应该可以接受的。可是你看这个时候法老他把后面这两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像这种呢故意诋毁别人崇高的宗教的情操，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我们在圣经里面另外啊还有几个例子啊可以做一个说明。有一个呢是在旧约里面，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哈拿呢曾经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是每一年定期的时候他跟他的先生以利加拿呢来敬拜上帝。可是哈拿他没有儿子，但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他跟上帝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就在心中默祷，嘴巴里边呢默默的来动，可是呢没有发出声音。这个时候当时的那个祭司也是士师，就是以利，他看到这个哈拿嘴巴在那边动没有发出声音，他就责备他说，你这个妇人，你进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怎么又喝醉了酒，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发了酒疯呢？其实那个时候哈拿心里面愁苦，他就跟以利讲说，我不是一个不好的妇人，我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可是我内心里面有一些愁苦，我实在是把我的愁苦就跟上帝来祷告。那个时候 他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太太，那个太太有孩子，他就因为有孩子呢，就常常就欺负这个哈拿，哈拿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所以他就跟上帝来祷告，求上帝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求上帝你除去我的羞耻，求上帝把我心中一切的这些痛苦就完全的除掉。以利发现说自己错怪他了，就说妇人你安安心心的去，不要害怕，上帝来成全你的心愿。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新约里面有一个就是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呢，她原本是一个犯罪的人，原本是一个有鬼在她身上附着的人，但是耶稣把她的鬼呢完全的赶出去了，所以她对耶稣心里面存着非常非常大的感激。有一次耶稣跟一个长大麻风的法利赛人叫做西门，在他家里面呢陪他宴客，这个玛利亚就带着一瓶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就来膏抹耶稣，他抹在耶稣的脚上，抹在耶稣的头发上面，甚至用自己的眼泪呢来抹耶稣的这个头发。可是这样子的举动呢，让那个主人西门呢就感到很不高兴，说这个人他是一个罪人，他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招待耶稣呢？怎么用这样方法把那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呢？他心里面对这个女人呢，还对耶稣啊，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责难。不但是这个西门，连耶稣的门徒也责备这个女人，说这一瓶真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去周济穷人的，你怎么把它枉费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也责备这个女人。可是耶稣就讲了，对那个西门说，你看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招待我，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亲嘴，我进来的时候我的脚在路上沾了灰尘，你也没有给我用水来清洗我的脚。可是这个女人呢，她却用她的眼泪来清洗我的脚，用她的香膏就来膏抹我的身，让我的身上就发出了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耶稣肯定人对他那个高贵的宗教的情操，还有耶稣对他的门徒也讲，你们责备这个女人怎么枉费这样子一个珍贵的香膏在我身上，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女人呢，她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安葬来预备。而且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周济穷人，平常多的是机会，但是这个女人呢，她却抓住了一个珍贵的机会，她用香膏来膏抹我。所以到普天下，不管到什么地方去宣讲上帝的福音，都要讲到这个女人，她为耶稣做了一件美事。我们今天在别人对上帝宗教的那个敬虔的高贵情操里面，应当要来多多的肯定她，多多的来安慰她，帮助她。法老呢责备以色列人，甚至把以色列人他们讲的话当作是谎言，当作是偷懒的一个借口。这个呢，我们把它可以看到刚好是一个两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在前面第四章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听见摩西跟他们讲上帝的话，他们就相信了。而在第五章里面却看到反过来，法老呢听到上帝的话，却以为上帝是在那边讲谎言，责备以色列人是在那边偷懒。这两个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看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地方讲到同样的例子，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以色列，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他们就发信给犹大的西西家王，也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听信这个西西家王的话，他是在那边说谎话，说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得到拯救。可是你们去看看，我一路上面从这个亚述那边往西边来攻打，在西边的各个国家，攻打亚兰国，攻打以色列国，攻打哈马那个地方的国，攻打摩押地方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神哪一个能够救他们呢？哪一个能够救他们脱离我的手呢？都不行。所以现在呢，耶和华也不能救你们，西西家王跟你们讲的都是谎话。但是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的缘故，把上帝所讲的话当作是谎言。但是我们读圣经，在以赛亚书第38章啊37章那个地方就看到，这个西西家王呢，把这个事情就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他的亚述王希拿基立的信就摊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来祷告，说你看这个亚述王他来污蔑你，他来攻击你，攻击你这位永生的上帝。他讲到那些其他的国家的王，其他国家那些神，那个都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木头石头所做的神，他们都是不能够说话的神。而我们所拜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呢，他却是一位独一的神，他是一位永活的上帝。所以上帝啊，现在求你就让这个希拿基利能够认识到，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是活神。这样子呢，这个希拿基利他发出了傲慢的言语，发出了攻击上帝的言语之后，上帝就刑罚他，在一夜之间他的185000大军就通通都被消灭。这个希拿基利呢，他只有羞羞愧愧的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我们读圣经呢，也是读到这个亚述国那边的历史啊，就发现到当这个希拿基利王他回去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他自己所拜的那个神的庙里边就被他两个儿子给杀死了。他自己在那边狂妄自大，结果呢为自己狂妄自大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呢，就看到虽然是法老不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而且以色列的百姓出来的时候呢，碰见摩西，他们就对他有很多的责备，你看你现在就是把我们交在法老的手上，把刀递在他的手上来杀我们，我们在他那边就有了臭名。这里我们就必须讲到摩西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多么的痛苦，他说上帝不是差遣我了吗，怎么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呢？其实我们讲到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来侍奉上帝，有上帝的差遣，并不代表就会一帆风顺。这个我们难免呢在我们内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其实不全都是的。上帝仆人的工作会遭遇挫折，即使是被上帝差遣的也都是一样。上帝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上帝也没有应许花香常漫。上帝的仆人虽然有神的差遣，在传道的事工上面仍然常常会遭遇挫折，甚至为道受逼迫牺牲性命，好像大卫会被那个扫罗王追杀，阿摩斯呢被赶回到犹大国去，以利亚一蒙召就退到基利西畔，等到他在加密山顶上面打败了拜巴利的这些先知以后，竟然发现到当时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后耶洗别要来索取他的性命。而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另外有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很苦的先知，他一生传道没有人相信他，总共只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的秘书叫做巴路。而耶利米讲到的信息不被当事人所喜欢，甚至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去，甚至到最后呢被带到埃及那边去，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为主寻道。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被斩首，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屡次受到患难，而教会历史上面呢，波吕卡为主寻道，安波罗修七次被放逐，在中世纪的时候约翰胡斯因为要翻译圣经成为英文就被杀害，法国的圣女贞德被人家用火来焚烧。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面呢，我们看到王明道、尼托生他们也曾经为主的缘故被关到监牢里面几十年，王明道被关到1980年出来，而这个尼托生呢后来是一直到为主受难呢死在这个被囚禁的当中。这些人他们的碧血照丹青， 典型在树西，为我们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仆人坚持信靠神，就要经历上帝为他来开出路，上帝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要求主赐恩给我们。看到摩西在第五章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他就是碰到这些难处以后，他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像我们读诗篇第七十三篇，诗篇第七十三篇里面讲到，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但是我呢，我的脚差一点就要跌倒了。为什么他会跌倒呢？因为他看到这些恶人，看到他们的恶行恶状，也听见他们的恶言恶语，他就对自己呢感到很大的这个害怕。但是一个整个的关键点就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等到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思想那些人的结局，又想到上帝是要把我去接到他的荣耀里面去，他整个人呢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为求主赐恩给我们，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五章里面特别看到摩西奉上帝的差遣去向法老宣告，法老责备他，法老攻击他，甚至加重担给以色列人。摩西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这个挫折是在传道事工上面必然会有的。而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必定给我们来开出路。上帝赐福给大家，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